我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每一次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在这里一同敬拜，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这个题目的第二讲。那么第一讲是在今年的6月17号中文第二堂讲过，那么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中文第二堂，好，所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复习一下我上一次所讲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些内容。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那么在我想不单单是在北美，那么就是在其他各个地方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聚会的里面，在过去20年或者甚至30年，如果在美国的话，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叫做 The Worship War， 一个关于崇拜的一个战争。崇拜是敬拜神，怎么变成一个战争呢？那么原来就是为着我们敬拜的方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有许多人的这一个有许多的这个争论。那么有些人主张崇拜的时候只唱传统的诗歌，因为传统诗歌的这个歌词信息比较完整比较完美。也有人主张在崇拜的时候应该只用现代的这个诗歌，我们称为 contemporary worship style， 近代的这个崇拜的模式，因为近代的崇拜的模式才是一个真正的赞美，才是直接唱给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赞美。好，那么只有近代的崇拜的模式才能够表达我们里面赞美的情绪。那么我甚至听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选择要在哪一个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崇拜变成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争论的底下，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崇拜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敬拜，那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了解从圣经全面的观点来看到底崇拜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有一些传统的圣诗唱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沉闷，那么特别我们在这个新堂，对不起，我不在建堂，这个我知道在新堂唱诗比在我们的旧堂呢，也不能讲旧堂，要比在 Logos Chapel 呢，比在这一个真道堂唱诗呢要稍微困难一点点，因为这个地方空间比较大，所以不管你唱得多大声好像都不够大声。那么我今天坐在底下特别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比较深刻，有些弟兄姐妹因此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唱诗唱得不过瘾，这样子的敬拜呢好像敬拜的就不过瘾。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这个过瘾是谁在过瘾呢？好，恐怕是变成自己在过瘾吧。那么敬拜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的一个亲戚，一个年轻的孩子，那么他参加了一次在台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国父纪念馆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聚会。哇，他非常的兴奋，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那个聚会有好些好多人在那边，然后大家唱诗，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站起来呢又叫又跳，他说嗨得不得了啊，他特别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那么在他的观点当中呢，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95篇，当我们看诗篇95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样几个讲敬拜的诗篇的里面好像也有非常嗨的时候。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怎么样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怎么样欢呼。这个欢呼当然是一个嗨的不得了的这个敬拜，有非常明显的非常高昂的情绪的表达，可是在这个欢呼的背后呢却又变成安静的敬拜。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个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是一个无声的一个敬拜，用肢体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和敬畏。那么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最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是第7节的后半节开始，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所以95篇的第1节到第6节好像是我们 对自己所说的话，好像是我们对神表达我们的敬拜。可是在敬拜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在敬拜当中我们要听见他的话。在敬拜当中不是只是我们情绪里面的一个表达，这是敬拜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的元素。我们不是冷冰冰不带着感情不带着感觉来敬拜，但是在敬拜当中我们要听见他的话。是什么话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非常严肃的话，是非常不单单严肃的话，甚至是严厉的话。那么甚至第十一节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句话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震撼。在敬拜的里面，也许甚至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有一些情绪的表达的时候，什么作诗的人提醒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要留心另外一个情绪，是什么情绪呢？我在怒中，这个我是谁？是神自己的发言，他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样子的一句话，不单单在诗篇95篇第一节里面，第11节里面特别的提到，在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七节到第11节的时候，又再一次同样提到这句话。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1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许多人因此借着诗篇95篇讲敬拜的时候，就只讲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半段，第七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一节就不去讲它。甚至有一些研究旧约圣经的学者觉得这是两篇原来没有关系的诗篇被凑到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都是错误的一个理解。神允许，神用圣灵感动，让诗篇的作者把这整个的这段经文合在一起，一定有他自己特别的美意，要我们留心的来听其中的教训。我们中文圣经诗篇95篇没有诗题，因为这是根据原来希伯来文的马索里经卷。可是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看到提到这篇诗的作者是大卫，因为在74译本里面有一个诗题，这个诗题说诗篇第95篇是大卫所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就根据这个认为诗篇95篇是大卫的诗。所以今天我们要试着从诗篇95篇跟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五节开始来看，到底敬拜是怎么一回事。赞美、屈身、顺服，然后安息何处寻？如果我们把诗篇把希伯来书合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那就是安息。在敬拜的热忱当中，好像神在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提醒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对于在那些敬拜当中的人，对于那些借着高声的欢呼来敬拜，对于那些借着屈身无声的用肢体语言来敬拜的人，要听见这样子的提醒说，有可能不能进入神的安息，这句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相信整个的圣经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我想今天很快的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两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从整个的诗篇来看敬拜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说我们要学习敬拜，我们就多多的来读诗篇，一点都不错。那我们要从整个的诗篇来看敬拜是怎么一回事。其次我们特别要从诗篇95篇来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是在95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几个关键的字眼，有几个关键的观念提醒我们敬拜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上面这样的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应当有怎么样深刻的反省。那么我特别为这第一段呢预备了一些 PowerPoint， 我不晓得打 PowerPoint 同工能不能拿出来。好，我们首先由诗篇来看敬拜。 我们如何由诗篇来看敬拜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诗篇不单单只是个别的祷词及赞美，诗篇可以当作一本书来研读。在很早的时候，诗篇就已经被分成五卷书。在旧约圣典形成的时候，诗篇就分成五卷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42到72、73到89、90到106、107到150。很早以前呢，诗篇呢就被分成五卷书，所以这个五卷书呢有一个信息上的慢慢的前进的这个意思。比方说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这个诗，那么然后慢慢的这个下去。那么又有人说诗篇是教导我们赞美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材料。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从赞美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诗篇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赞美的里面。146篇到150篇都是赞美。刚刚在一开始聚会的时候，申明弟兄为我们念的诗篇第150篇就是一个赞美的一个诗篇。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就是哈利路亚。那么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就是动词赞美，路就是这个动词后面加上一个鱼尾的一个字母作为起始句或者作为命令句，加上这个路表示说这个起始句是针对多数的，所以不是你要赞美，而是你们要赞美。亚是什么？亚就是神的名字亚会的这个简写，所以哈利路亚，当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篇150篇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赞美的高潮。在这样的赞美里面，个人已经消失了，完全以神为中心。甚至如果我们读诗篇150篇，甚至连赞美的理由都没有多提，那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纯粹的这个赞美。那么所以诗篇从146篇开始一直到150篇可以算是诗篇的结论，诗篇就结束在赞美上。但是诗篇是怎么开始的？请看第二章的这个 slide。 那么有人说其实整个诗篇的引言就是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那么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们一般称它为包含式文体。什么叫做包含式文体呢？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里面，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结束是用同样的表达，因着是一个同样的表达，所以让读这个诗篇的人晓得说原来第一篇跟第二篇要合在一起读。所以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是用有福开始，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把有福摆在最后，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原文的圣经是把有福摆在最前面，有福啊，这个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是从有福开始。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为了让句子通顺一点，把有福摆在后面。那么同样用有福开始，立刻也会让我们想到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怎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看原文的圣经也是把有福摆在最前面，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oor in spirit， 有福啊，这些人什么人呢？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他是有福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登山来教训门徒的时候呢，也是用有福开始，立刻对于当时熟悉圣经的人，犹太人来讲，是让他们想到什么？想到诗篇第一篇。但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诗篇的第二篇呢，结束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用有福做结束。诗篇第二篇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从这个有福开始， 有福做结束，让大多数的人以为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引言，要合在一起来读。如果这样子的话，既然是整个诗篇的引言，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也告诉我们到底整个诗篇的信息重点是什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认为整个诗篇信息的重点就是讲到顺服。第一篇是讲到个人的顺服，要顺服神的话，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要昼夜思想，讲到我们个人在神的顺服。那么诗篇第二篇讲到的是什么呢？诗篇的第二篇讲到的就是万国以及整个人类的这个顺服。第二篇第二节讲到说，世上有许多的君王起来要抵挡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可是他们抵挡的结果是怎样呢？他们抵挡的结果是遭到上帝的审判。第二篇的第九节就是讲到上帝对于这些不顺服人的这些审判跟管教。所以第十节就是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纯战兢而快乐。什么样的人要纯畏惧侍奉耶和华？什么样的人应当要战兢而快乐？世上的万国，世上的万民，世上的万国万民都要顺服。顺服谁？顺服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谁？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请看下一章。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整个诗篇是以赞美做结束，是用顺服做引言。我们还发现另外一样事情，就是诗篇这五卷书结束的时候，通通都是用赞美做结束。我特别把这五段经文列了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我稍微做一个小调查，有多少位我们今天是带了圣经，或者是带了 smartphone， 或者带了 iPad， 里面有圣经的举手让我看看，好不好？ iPad 跟 smartphone 都算好，谢谢，请放下。好，我希望以后我们来聚会呢，要带什么？啊，带自己的圣经，好吗？好，以后我们聚会带自己的圣经来。好，那么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好，参加主日崇拜呢，我不需要带一大堆的东西。好，那么然后呢，这个呢，甚至水都可以不带，但是圣经不能不带，好不好？好，那么下一次我再讲到的时候，我要问问看。好，请看诗篇第四十一篇第十三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再请读七十二篇十八节到十九节，预备，来。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八十九篇五十二节，预备，来。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然后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预备，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145篇21节，来。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名。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整个诗篇如果要当作一本书来读的话，分成五卷，而每一卷的结束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用赞美来做结束。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诗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诗篇当中的赞美不见得是在一个情绪里面的高潮，在诗篇当中许多的赞美其实是在苦难当中的赞美。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有许多的诗题，这个诗题就是诗篇一开始的这个题目，几乎呢都是大卫的诗。有的时候在诗篇的这个第一卷第二卷的诗题的里面稍微记载了一下 大卫做这篇诗的时候，他所遇见的这个环境。比方说诗篇第三篇是第一篇，在诗篇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到大卫做这个诗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呢？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这首诗，这是大卫一生当中最痛苦最难过最落魄的时候，他被他所最引以为骄傲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所追逼啊，那么他做了这样的一首诗。所以有人说整个诗篇大卫的诗，诗篇第三篇就是一个定调，这是大卫在苦难在失望在被最亲密的朋友背弃之后所发出来的这个赞美。诗篇第一卷跟第二卷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读到诗篇的第三卷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个不单单是大卫个人的苦难，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苦难之后所发出的赞美。请看诗篇最后一卷的前面89篇48节到51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启示，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这是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呼喊，这是在苦难当中所表达出来一个信心的危机。这篇诗很可能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受到异邦欺负的时候，甚至是要面临被掳的命运的时候所奏的诗，所做的诗。在这个诗歌里面，他们好像来问神说，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应许大卫必永远有人坐在宝座上吗？大卫不是合你心意的人吗？怎么合你心意的人他的后裔现在受这样子的欺负呢？怎么这些你称为你名下的百姓现在这样子的遭难呢？这些强盛的民羞辱你的百姓，你难道没有看见吗？这是一个信心的危机。诗篇的第三卷结束在这个信心的危机的里面。可是诗篇的第四卷就更加提醒我们，经过苦难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赞美。这个不单单是当时以色列民的经验，也应该是今天所有称为神子民的经验。所以诗篇的第四卷就是一个信心的回应。在诗篇的第四卷里面有一个表达的方法常常的出现，就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或者耶和华是王。那么耶和华是王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纵使我们在苦难当中，至高者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纵使我们在苦难当中，甚至是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作王，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苦难当中，在世界上我们看环境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我们欢喜，在世界上我们看环境我们觉得要失去失望的时候，我们更要起来赞美，因为知道他现在仍然作王。这是我们从诗篇看赞美可以看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苦难当中也让当时神的子民，也让我们现在所有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更盼望永恒国度的来到，我们更盼望在末世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建立他的国度，要完全的掌权。我们正看到在这个永恒国度掌权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这个败坏的这个取死的身体也要被改变。所以整个诗篇的赞美是在危难当中，甚至是在信心的危机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个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敬拜神，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赞美神，不是只是在情绪里面的一个高潮和表达。赞美如何才能深刻？最深刻的赞美 常常是在最深的苦难当中的赞美。约伯记里面有一句最让我感动我的话，就是神使人怎样，在夜间歌唱。在困难在痛苦的时候，神仍然能够使得我们歌唱和赞美。在苦难当中，在赞美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向往在新天新地当中。那时候地上一切邪恶的势力跟权势通通都被消灭。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苦难在困境当中的赞美，是提醒我们有一天所有这一些苦难和困境通通都是暂时，有一天神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要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赏赐给他的子民。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来赞美，越是在现今的难处当中，越是让我们渴慕永恒的临到。所以这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所可以看到的赞美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有许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多讲，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回去听6月17号中文第二堂的讲道，我多讲了一点点。那么其次呢，我们就要从诗篇第95篇来看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赞美。在诗篇第95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半段呢，完全讲到的是赞美，然后从第七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一节呢，就是一个警告。在前半段好像是我们对神的赞美，后半段是神对我们的提醒跟警告。那么在第一段前半段我们对神的赞美里面，好像也可以分成很清楚的两个部分。同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呢是高声的赞美。第二个部分呢是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借着我们肢体的语言来表达赞美。那么这七节的这个经文是希伯来诗里面的这个上乘之作。好，那么为什么叫上乘之作呢？因为对照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工整。好，那么虽然希伯来诗它所强调的不是这个押韵，好，但是呢如果这一段诗呢如果用希伯来文读出来的话呢，也有一点点押韵的这个味道。好，那我的希伯来文读出来是很糟糕的，也不在这边呢来，也不在这边献丑。好，但是在这段诗里面，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用四个动词来表达我们应当如何来赞美。那这个四个动词表达我们如何来赞美呢，它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在文法上呢我们称为 cohortative。 什么叫 cohortative 呢？ cohortative 呢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命令式。好，弟兄姐妹，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做命令式？啊，知道对不对？我常常在家里听见命令式啊，你去给我关门，你去给我做这，你去给我做那个。所以命令式呢都是你啊，但是有一种命令式呢是命令自己啊，既然你不给我关门，那只好让我自己去关门。这个让我自己去关门就是自己命令自己啊。那么在诗篇里面的这个头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有四个动词呢就是命令自己的命令式啊。如果我们用原来的字的这个顺序把它翻出来，可以这样翻，说让我们欢呼向着耶和华，让我们欢呼向着拯救我们的磐石，让我们与他面对面来感恩，让我们欢呼向着他。好，所以都是自己命令自己。不光是自己命令自己呢，而且这四个动词呢它所用的这个语干，在希伯来文的动词呢有语干，有差不多六种不同的语干。每一种不同的语干呢一般讲称为代表我们的这个语态，比方说是主动的啊，或者是被动的啊，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这个味道。而在这个地方所用的这个语干呢只有两种语干，四个动词分别用两种语干。强调是什么？强调的是一个自动自发的动作，强调的呢
是这个动作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好像说我里面有一个敬拜的一个意愿，因着这个敬拜的意愿就表达出一个敬拜的实质，因此可以欢呼，可以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因此我们就可以到他的面前向他感恩，因此我们就可以欢呼向着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论到敬拜，我们要认识的头一样事情，这个敬拜首先不是我们情绪里面的反应，敬拜是什么？是让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因为敬拜是我们意志里面的一个活动。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纵使有的时候我们不在敬拜的情绪里面，我们也要怎样？我们也要敬拜，因为这是意志里面的活动。我可能在这个地方讲过这个例子，当我们的孩子都还在家里，他们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开车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都会在车上啊，跟孩子说，今天有谁要自愿的在车上带领我们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啊。所有的人通通闭眼睛，只有开车的我或者是妈妈这个可以睁着眼睛开车，其他人都闭眼睛，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我就说，三个孩子，你们有哪一个要自愿来带领我们祷告啊？那么如果很久都没有人自愿，我就怎么办？我就只好怎么样指定，我就说 Look, how about you? 好，你来带大家祷告。他说 No, I don't feel like to。 好，我就问第二说 Great, how about you? 他说 No, I don't feel like to either。最后 Gloria 他说 No, I don't feel like to。 每个人都说 I don't feel like to， 意思就是说今天早上心情不好啊。有的人可能还带着下床戏，有的人昨天可能晚上睡得太晚，有的人可能今天早上起来跟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跟爸爸妈妈怄气，我今天没有祷告的情绪， I don't feel like to。 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当你开车来教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诚实的面对自己，有没有会对自己说 I don't feel like to， 我真的不太想来。有没有人走到了门口要进到这个礼拜堂，好，当生命弟兄带领大家唱诗，甚至唱这首诗歌，好不容易可以坐下来了，唱了一节之后又要站起来， I don't feel like to。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心里面有一些 I don't feel like to。 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为你感谢主，因为这就是我们学习敬拜最好的机会。在你情绪里面觉得可以敬拜的时候，这样子的敬拜并不难。在我们的情绪里面觉得不想敬拜的时候，仍然让我们来敬拜，自己命令自己，这是一个意志上的行动。当我们心里面觉得 I don't feel like to 的时候，正是我们学习敬拜的一个大好的一个机会。今天我看社青的团契的弟兄里面献诗非常的喜乐，在台上呢又能够做动作，又能够拍手啊。有的时候呢，老师说在聚会的时候要弟兄姐妹拍手啊，那么我会不会心里面也有 I don't feel like to？ 有的时候我也会 I don't feel like to， 对不对？这么大的人了，六十几岁的还折腾我，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拍掌，因为圣经上说这个拍掌是我们敬拜神的一种方式，如果拍手也是我们敬拜神的一种方式，纵使 I don't feel like to，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意志里面的一个行动，这是合乎圣经的一个行动。好，有一些人太不喜欢用这个现代的音乐来敬拜，以至于呢甚至一用现代的这些诗歌，好，他就怎么？他就立刻心里面呢有了抗拒。也有的人呢太不喜欢用传统的圣诗来敬拜，以至于一用传统的圣诗，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好像就提不起精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为你感谢主。为什么呢？敬拜就是用意志来战胜我们的情绪，这个才叫敬拜。如果在情绪里面我们那么容易的来敬拜的话呢，那么是怎么样呢？那个就不是一个真正我们在学习敬拜。好，我希望这样讲呢不是讲的太重，不是由我们的情绪来决定，但是我也必须说，当我们在意志里面学习这样敬拜神的时候，久了就习惯成什么？ 习惯就成自然，久了之后我们就更容易进到在我们的情绪里面，也懂得如何来敬拜，好不好？好，那么这是我们从诗篇第95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诗篇第9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还告诉我们一些要敬拜的一些理由，里面有一些非常工整的一些对照，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说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听我六月第二个礼拜的讲章，那么在那里我会讲的详细一点。我们先要看在诗篇第95篇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把我们的敬拜好像带到一个更深的层面。诗篇第95篇的第一节，希伯来文的这个动词呢用的是来啊，这同样是一个祈使句。好，那么诗篇第95篇的这个第六节也是一个来啊。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都翻成来，那么英文圣经呢也都翻成怎么样呢，也都翻成 come， 也都翻成来。好，其实在原文呢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希伯来的字，头一个字呢就是走来，好，那么第二个字呢是进来，好，所以表示说95篇第六节开始那个敬拜的那个内容更深刻了一些。第一节呢就是走来，所以也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认为第一节开始到第五节告诉我们是进到圣殿的院子里面去敬拜，然后从第六节开始说进来，是表示说这一个敬拜呢不单单只是在外院，是进到这个殿里面来敬拜，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呢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个相当重要的真理，就是在诗篇第一篇到第五篇里面讲到的敬拜，是讲到神他是怎样一位客观的一个存在，讲到神他是一位创造的神，讲到神他是一位统管的神。可是在诗篇的第六，诗篇95篇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呢，他所讲到的这个敬拜呢是怎么样呢，讲到神跟我们个人的关系，我们是他草场上的民，我们是他手下，我们是他手下的这一个羊，好，我们是他的手中的这一个羊，那么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讲到跟神的个人的关系，这个跟神的个人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呢，是借着上帝的拯救而建立起来的关系。那么所以在诗篇第95篇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用的这个字眼，就是让我们看到是在神面前一个无声的所献上的一个敬拜。如果我们要到字面直接翻的话，可以翻成说让我们鞠躬敬拜，让我们屈身敬拜，让我们跪下敬拜，好像一幅图画，先是鞠躬敬拜，然后屈身敬拜，然后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是跪下敬拜，表示我们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越谦卑。为什么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越谦卑呢？我们所以在神面前谦卑，不单单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不单单因为他是一位掌权的神，我们在神面前极度的谦卑，甚至极度的静默，甚至不敢发出声音来敬拜。为什么？因为想到他是跟我们有立约关系的神，想到我们是他的民，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因着深深体会他的拯救，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甚至无法用大声来敬拜，只能够用谦卑的俯伏跪下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拜。这是诗篇第95篇里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如何的来敬拜他，好，如何的来敬拜他。在诗篇第95篇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跟神有一个个别的关系，95篇特别提到说我们是他所造的，好，我们是他所造的，那么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呢都是他所造的，是造我们的这个耶和华，好，英文中文这样翻译比较稍微的这个顺一点，那么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造我们的，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字，好，所以神是造我们的。什么叫做神是造我们的呢？如果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来看， 等于我们蒙神救赎，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在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原文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整个诗篇95篇讲到敬拜的后半个部分，特别强调的是神的救恩。那么这样的一个强调神的救恩，也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何西阿书8:13-14，特别提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甚至想要归回埃及，忘记造他的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埃及记是另外一次的创造，以色列人蒙拯救是再一次蒙创造的经验，而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是第二次的出埃及。我今天在这里呢都不能够再多说，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第二点。请记住，敬拜是我们意志上的决定，不是我们情绪里面的随意，但是在意志里面我们来敬拜神，甚至胜过我们的情绪，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慢慢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会成为自然，能够有情绪里面的流露。那么另外一方面，真正在敬拜当中，每一次的敬拜要我们深刻体会我们的生命蒙受到上帝救赎的再造之恩。面对上帝救赎的再造之恩，我们的敬拜里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层面，严肃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敢表达我们的任意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鞠躬，我们屈身，我们跪下，我们完全俯伏，我们向他承认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在他的面前只能够静默无声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拜。好，那么今天所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在这段圣经里面最让我们觉得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段圣经最后7-11这个警告的话，这个第七节的后半节到11节警告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马撒呢就是试探的意思。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个试我探我呢，原文就是要马撒。所以如果我们要照原来的意思翻，就是那时你们的祖宗马撒我，然后呢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样重要的事我们要明白。头一样重要的事就是出埃及的世代，在这里神说他们怎么样呢？神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好，那么出埃及的这个世代变成一个预表，预表什么世代呢？预表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确定到底是谁，但是很显然呢是写给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因为它里面引用了许多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而这个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呢，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醒他们说，用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神审判被神责备的经验来提醒他们。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些在旷野出了埃及的犹太人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在希伯来书的那个时候初代教会的信徒，这就是一个预表。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希伯来书的初代教会的信徒所接受到的提醒，也是今天怎么样，也是今天对于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信徒所需要接受到的这个提醒。预表是什么意思？预表就是说旧约所发生的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告诉我们新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真理，甚至跟现在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理。这个呢我们就称为预表。好，比方说圣经上最好的一个预表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5:7，上面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怎样被杀献祭了。请问逾越节杀的是谁？杀的是个羔羊，可是这个羔羊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介绍基督的时候，他怎么介绍？他说看啊，神的什么羔羊，背负或者说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一个预表。好，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逾越节杀羊羔就是代表这个耶稣基督将来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请问出埃及的这个经验就是预表什么经验？预表我们新约的圣徒得救的经验，对不对？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好，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这段圣经就更加的让我们觉得惊讶。好，这些是已经得救的信徒，那么可是呢，神却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很快的讲哈。那么我有请这个时间很充足，我不晓得我请这个PowerPoint Team 的同工们找这个生命记十二章有没有找到？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哈。那么这段圣经呢，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解释几样事情。这段圣经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生命记这一段圣经上面解释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生命记十二章，好，我们先看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什么安息，所给你的产业。好，所以呢，安息是什么地方呢？安息是代表一个地方，在生命记的背景里面，这个地方可能指的是什么地方？就是在迦南地。好，那么可是当神要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十二章的第十节，当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太平原来的意思就是安息，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好，所以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安息地，但是这个迦南地怎么又成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不说他们断不可进入他们的安息，或者我要给他们的安息，变成神的安息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头绪，是什么头绪呢？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呢，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请看第十二章的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为他们的居所，你们就当在那里去求问。所以这里是提到说，他们进到他们安息地的时候，要在一个地方求问神，要在一个地方怎么样呢？敬拜神。所以在第十一节说，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好，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样事情，以色列的人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可能是神给他们的安息地。进了迦南地之后，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在迦南地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以色列人敬拜的所在。好，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敬拜的所在，当神接受以色列人的敬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得到安息的地方。神在什么地方接受以色列人的敬拜？先是在示罗的会幕里面。神在什么地方接受以色列人的敬拜？后来会幕迁到了耶路撒冷。神在什么地方接受以色列人的敬拜？后来所罗门建殿。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三段经文。好，历代志上28章第二节有没有找到？好，历代志上28章第二节。好，那么找到之后我来读。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月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这一段圣经呢，中文哈有一些关键的字没有翻出来，但是英文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英文是说 I have it in my heart to build a house as a place of rest for the ark。 我要建造一个会幕，我要建造一个圣殿，作为耶和华的约柜，可以怎么样，可以安息的地方。所以神接受敬拜的地方就是神的什么，就是神的安息。在这里我们看见人的安息跟神的安息连在一起，借着什么连在一起，借着敬拜连在一起。然后列王记上八章五十六节，列王记上八章五十六节，我很快的来读一下列王记上八章五十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是在献殿之前以色列所罗门的祷告。所以献殿一方面是神得到安息的地方，一方面呢也是以色列人得到安息的地方。然后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在以色列人的好像预计以色列人要被掳的这样一个光景底下，然后神特别借着先知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你不要以为建了这个殿就一定是我安息的地方，如果你们不顺从我的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安息？安息就是神接受敬拜的地方。如果这样子的话，神的安息还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就是神的安息，因为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这个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安息到最后不单单只是进到迦南地，安息到最后是一种状况，是一种人和神中间的一个和谐的一个状况，是人尽管在苦难当中却坚定的依靠神，却向神发出敬拜。安息是什么地方？安息是神享受敬拜的地方，这是神的安息。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就明白原来这样子的一个安息，原来我们可以敬拜是神给他子民的一个特权。只有蒙着救赎的人，只有跟神建立起这个活泼的这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我们才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人，不在于我们情绪里面的爱。我最后一句话来做结论，在这段圣经里面，当提到安息的时候，又提到创世纪第二章，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的安息？神的安息并不是神现在什么事都不做了，因为常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的安息要跟着第一章三十一节所说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样，都甚好。用闽南语说就是赞，神靠着一切所造的都赞，因此神安息了。神的安息就是享受他自己的创造。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安息就是在现在神享受他子民的敬拜，这是神的安息。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安息的里面？今天我们的敬拜不是为着我们的过瘾，今天我们的敬拜是为着要让神说赞。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敬拜的意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